各位同修，我们今天继续讲人间佛陀第四讲僧团的成立与发展。我们上一个礼拜讲到佛陀正道，正道以后有菩提迦叶到卢严院去度化五比丘，菩提迦叶在恒河南岸，在王舍城的西南方，而卢严院是在恒河北岸，在思家城的城外郊区。由菩提迦叶，就是佛陀正道的地方，要到卢叶院有300多公里的距离。佛陀赤足光着脚徒步，拖着钵走了多长时间，经书上面没有记载，而事实上佛陀是由菩提迦叶步行走到卢叶院。度化五比丘，为五比丘说四圣谛，故即灭道。这个在佛经上面称为初转法论，第一次转法论。同时因为佛陀将苦集灭道，为五比丘反复的讲了3次，所以佛经上面记载着又称为三转法论。关于四圣谛的内容我们今天不讲，因为后边有专门的一章介绍四圣谛。但是佛陀为五比丘讲四圣谛的时候，为什么要反复讲3次？因为怕他们不理解。所以三转法论第一次叫做初转，起初的初；第二次叫做始转，开始的始；第三次叫做劝转，再劝他们来理解。初转法论的时候，佛陀说的是此是苦，人生是苦，而苦呢是逼迫性，逼迫。此是机，而机是招感性。我们说人生是苦，苦从哪里来？我们自己招感来的，自己招惹来的。那么此是灭，灭就是涅槃的意思，就是寂静的意思，也就是正道的意思了。此是灭是可证性，是可以证的，这个涅槃是可以证的。而此是道，可修行，这个道是可以修的，这是初转。第二次再转，再说一遍，此是苦，汝当知，这是苦，人生是大苦集，你们应该知道。此是灭，汝当断，苦从哪里来的？我们着急来的，我们要断机就没有苦。此是灭，汝当证；此是道，汝当修。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再讲一遍，佛陀拿他本身作为例子，说是此是苦，我已知，这个苦我已经知道了。 四十灭我一断，这个着急苦的原因我已经给他切断了，舍弃了。四十灭我一证，我已经证在了灭，证在了涅槃。涅槃为什么叫灭？因为我们内心贪婪之火、身慧之火、愚痴之火，我们称为三火，也称为三毒。三毒和三火在我们内心燃烧，而所谓涅槃，就是贪嗔痴三八毒火的逐渐逐渐的熄灭，就叫做涅槃。我们心里边怎么会有火？老实讲，我想诸位要细心体会的话，看得出来，社会上面到处充满了火，每一个人心里面充满了火，家庭心里边没有火，为什么到处烧机车、烧汽车、烧房屋，以至于拿汽油打开打火机去烧人？上个礼拜报纸上面登载的，上个礼拜报纸上登的，离过婚的夫妇，先生再去找他太太去谈判，什么谈判不拢，拿汽油从头上浇下去，再点上打火机。这个是前天报上登的，类似这一种事情，这些年来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由此可见，我们内心充满了火，而这个火如果能够逐渐逐渐的熄灭到完全不再燃烧，那就叫做灭，也叫做涅槃。因为我们心里边已经没有烦恼之火在燃烧，这样就叫做涅槃。关于这个我们以后再讲。那么就是说，佛陀以他自己的例子告诉无比丘，此时苦我已知，此时灭，此时即我已断，此时灭我已证，此时道我已修。他是以他自己本身的例子让无比丘知道。当然，无比丘接受了佛陀的教化，跟随着佛陀出家，就成了僧团里边最早的无为比丘。到这个时候，僧团已经在这世间出现了，那个时候叫做僧团，也就是梵文叫做僧家。僧家在当时是一个团体的意思，并不是单数，而是复数。所以我们说三皈依，皈依父、皈依法、皈依僧，而是皈依僧家团体，不是皈依母以为比丘。我们给这个单数跟复数要分清楚，并且皈依了母以为比丘，它是代表这一个僧家团体接受我们加入僧团，也就不必再东皈依西皈依的去皈依很多人了。也就像现在热门新闻，达赖喇嘛来了以后，许多人希望去灌顶，并且呢，台北恐怕是这一种人不少，到处灌顶，不只灌一次，三次、五次、十次、八次都灌。如果灌了顶以后不修持，灌顶的意义何在？这个是闲话。佛陀接受了无比丘的皈依，有了最初僧团的雏形。当年佛陀就住在卢耶院，度过玉安居。在这个时候，有一件插曲， 在私家乘里边有一个大夫长者，就是很有钱的老员外，类似这种名称啊。他有一个儿子，名字叫做叶石。这个叶石本来不是一个坏青年，但是因为他生长在富贵之家，生长在那种很有钱的环境里边，那他干什么？终日间就是珍珠在女人嘴里边打滚。所以说年轻人小孩子们生活在很富裕的家庭，你说对他究竟是好究竟是坏，很难讲。因为任何的一件事，好跟坏完全是一体两面。我们看看现在台湾政府的药院里边有很多很多是从小耕田放牛做苦工出身，而相反的说，不见得每一个富家子弟将来都能够成才。为什么？他有那么优越的环境，他就不上进了。这个也是也是一样，家里边有钱，就是珍珠，交了很多朋友，并且家里边还养着有歌妓为他唱歌的一班女孩子，终日间饮酒作乐。有一天饮酒以后醉了沉睡，夜半醒来，看到那些歌妓们在珍奇之间红旗书把的沉睡，脂粉零落，口眼直流，流着口水，一个个睡的睡得像什么，像死猪一样的吧。这个时候又是他犹如置身于食人堆里边的感觉，他一阵睁眼推衣而起，一口气跑到城外。老实讲，任何的狗马声色，一切的娱乐，可以麻醉一个人的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所谓色声香味触，能够满足感觉器官，但是满足不了心灵。为什么终日在娱乐场所里边的人，还总是感觉到内心的空虚？因为这些东西不能够弥补内心的，而只能够使你感官上的满足，甚至于是麻醉。也是也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面，天长以后使他有了繁衍感，一天半夜间醒来，看到那些为他唱歌跳舞的女孩子红旗书把的唱着，嘴巴里边流着口水，脸上的脂粉零落，使他看着就像是他自己置身于食人堆里边。他一阵睁眼，穿上衣服就跑到外边，嘴巴里边还喊着烦死了烦死了烦死了。这个就是说，这些事情满足不了心灵上的空虚。一直跑到城外，就那么凑巧竟然跑到鲁野苑。这个时候一大早，富托正在院里边散步，所谓惊醒，惊醒经典的惊，行走的行，也就是说在府门里边经过禅定打坐以后，坐上一段时间以后要起来啊，走走路，活动活动筋骨，这个叫做惊醒。富托正在鲁野苑散步惊醒，看到一个年轻人神不守舍的跑过去，嘴巴里边还喊着烦死了烦死了。富托就拦住他，问他为什么还烦恼。
他就给他的原因说出来。佛陀就安慰他说，青年人呢，你跟我来，这个地方有安静的地方，因为寂灭能够脱离烦恼。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烦恼是火在内心燃烧，而寂灭就能够使内心清凉。这个时候佛陀领着夜舍到了房内，为他讲解苦集灭道是身体的道理。夜舍本来是一个天分颇高的青年，只是没有人领他走入正途，所以他才以所谓犬马声色这些东西来作为他的娱乐。这个时候听了佛陀的正法，他逐渐的觉悟，他当下就皈依了佛陀，出家修道。不但是皈依，并且是罗发出家。可见这个青年人也是一个很上进的人。我们这个书上边说的很简单了，在经典里边说的比较复杂。那么夜舍离开家，没有下落了，家里边人当然要去寻找他了。他的父亲名字叫做居里迦，大富长者，有钱人，也就是属于十种姓里边的第三种，吠舍种姓，可能是商人或者地主一类的。东找西找找不到，最后听说是他在卢耶院，在沙门曲坦的座下出家了。居里迦长者气呼呼的找到卢耶院，要找佛陀算账，为什么给我儿子留下让他出家。结果见了佛陀以后，经佛陀对他开始讲了佛法的道理以后，他也皈依了佛陀。因为年岁太大不能够出家，那么就成为在家的优婆塞。他的太太也皈依了佛陀，成了在家的优婆夷。所以居里迦长者夫妇两口是我们佛教里边的最早的优婆塞、优婆夷，就是清心男、清心女。这个是佛陀在玉安居正道的头一年，在玉安居的季节里边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僧家最早的佛教，佛陀初转法轮，无为持者皈依，成了最初的无名比丘。据佛经上说，到这个时候三宝齐备，那么佛教由此诞生。所谓三宝，就是佛、法、僧。佛陀，佛就是释迦牟尼佛陀，法呢就是四圣体，而僧就是五比丘。不过有这五名五个比丘，后来夜舍皈依出家成了六个比丘。有这几个人最初的僧团，到了后来所谓三家舍皈依以后，僧团才组织起来，因为最初只有五六个人。佛陀在卢耶院度玉安居的时候，他在考虑到下一步去度化什么人。这个时候他就想到在摩揭陀国，在迦叶山附近的优楼频罗村住了一个婆罗门众姓的死活外道。婆罗门众姓的家家户户都有火炭， 尤其是专门修道的，更有更具规模的及时的畅说，同时也是百货。这个人叫做优路平洛加什，他的座下有500名弟子，他有2个兄弟，每人座下各有250名弟子。这3个兄弟是摩揭陀国有名的宗教家，摩揭陀国就是恒河南岸，也就是国都，就是王舍城，也就是频婆娑罗王所治理的国家。而佛陀正道的地方在王舍城西南方，距离不太遥远。所谓加舍山，因为中国名字就是叫做响头山。这个时候佛陀想到他当初正道的父亲住的这么一个死活的年岁很大的外道，他们3个兄弟有上千名的弟子，而这3个人是摩揭陀国很有名望的宗教家，同时摩揭陀国的人对他们也很尊重很敬重。如果能够给这3个兄弟度化过来，再有助于僧团的发展。所以到了玉安居以后，佛陀向他的座下弟子就说了，而这个时候佛陀的座下弟子不是5-6个人，已经发展到50-60个人，正确的说50多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加舍夜舍是释迦城里边所谓有名的阔少爷吧，交往很广，他有很多亲友，他自己出家，对于佛陀很尊敬，修道很虔诚，他也就去找他的亲戚朋友，其中就有50多个人在佛陀座下出家。所以现在佛陀座下已经有50多位出家众了。玉安居过后的佛陀就对这50多位弟子就说了，说弟兄们呀，我脱离了人天世界所有的阶梯，你们也脱离了人间世界所有的阶梯而待到解脱。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在修道上面很有成就，当然佛陀本身来说他已经断了烦恼，他已经证了最高的圣果，心里边当然没有任何的喜福挂碍。他对他们的弟子说，你们也在修持上有了成就，心里边没有什么烦恼喜福挂碍，这个时候应该是我们出去传道的时候了。所以在当时的所谓传道就叫做游行，我们如果具体的说嘛，就是游行教化，到各地方去度化人，去教化众生。所以佛陀说应该是游行的时候了，因为人们的利益和幸福，是为了人们的利益跟幸福，为了人前的利益或幸福，一条路不必走2个人。弟兄们呀，无论开头也好，中间也好，末了也好，都好好讲说具备理路或表现的说法，而且要说的圆满或清净的反省，众人之中也少有污染尘者。如果不能够听到法，将要堕落。弟兄们呀，为了说法，我也要到优楼平洛村去。我们中国的佛经因为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翻译的方方正正，非常的 晏殊。这一段话是从南传圣典法利文圣典里边翻译过来的，所以就等于我们的口语白话文一样的。早年间古法眼居士翻译了一本佛陀的启示给库吉灭道夫死生体，说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并且能够让我们看得懂，因为他所用的笔法语调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语调。而我们中国的佛经当真是很难读得懂，很难读得懂啊！因为自古以来啊，用的那一种很严肃很深奥的文字。我们讲一个笑话，纽约港口那一个自由女神本来是美国建国百年法国人送给她的一件礼物，叫做自由女郎，而经我们中国一翻译，翻译成自由女神。如果说是说到自由女郎，我们心里面想着过去拍拍她的头啊，很可爱嘛。如果说是自由女神，我们就想着是不是带着香，带着蜡烛去跪下磕头嘞，一字之差啊，一声自由女神，我们就内心的觉得她高高在上。这个是我们翻译上的习惯。本来所谓美国的国务卿，人家本来的名称是总统的外交秘书，总统的外交助理，而我们用了一个封建式的名称叫做什么国务卿。国务卿就好像是一个宰相丞相一样的那么大的官，这又是我们觉得呀，哦，高高在上大官。这个是我们文化背景不一样了。那所以说呢，我们的佛经也翻译的非常非常的严肃。你像这段话说的很白话，比丘们啊，为了大家的众生的幸福，为了天人的幸福，我们要出去游化，一条路上不必走两个人。这句话要解释为什么一条路上不必走两个人的意思是说，你们大家不要结伴一起走，个人走个人的路，个人去找个人教化的地方，这样是不是范围更广吗？如果大家到一个地方去，范围就小了吗？佛教为什么一成立以后很快的发展的很快？因为当时其他的宗教没有传教制度，婆罗门教是国教，只等着信徒们去找婆罗门，去找祭师师，去主动，他们不主动的去找信徒，而信徒要去找他们。那么六十外道各有各的一大群弟子，而这些弟子也是要登门去拜师，而他们绝不出去对于民众去传道。而只有佛教佛陀正道以后的第一年就开始向外去传道，当时叫做游化，游行教化。那么佛陀当时说这段话，可以说就是僧伽团体最早的传道宣言啊。我们为了众生的利益，为了人天的利益，我们应该出去游行教化。这是由这个时候开始，那么佛教就开始向外传播。最初的僧伽跟外道不同之处，就是教团成立之初，他就深入社会群众里边，积极地展开了传教活动。 这个就是佛教以后能够超越国界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原因。因为当时的婆罗门教是国教，除了首陀罗的奴隶主以外，全国上下一致信仰，而六世外道其他的沙门集团都是为了自身的解脱而出家修道。弟子们投靠到师父座下，师父才予以传授，也并不向外传道，所以深入群众从师教化是僧家团体的胎塞之一。一条路不必走两个人，那是为了扩大影响，使更多的人能够听闻到正法。那么佛陀由卢耶院又托钵徒步的走了两三百公里的路，找了他修苦行的地方迦叶，迦叶山现在是成为菩提迦叶了，就是佛陀正道处。佛陀他以解疏为名找到那个老迦舍家里边去了，老迦舍当时已经120岁，他找到了老迦舍的圣火堂，他们拜火教，最主要的每天要焚食火炭，所以这个房间就叫做圣火堂。他向老迦舍说他路过此地，要向老迦舍借宿一晚。老迦舍看着是一个青年沙门，因为老迦舍100多岁了，佛陀30多岁，说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多余的地方给你住。这个书上写的很简单了，因为要浓缩细说的话，说如果你一定要住，只有圣火堂一个地方，但是我告诉你里边有毒龙，他常常会发怒，你想想你敢不敢住。佛陀说我可以住，我可以住在圣火堂里边。那么到了夜间，毒龙果然发怒了。所谓毒龙是什么呢？就是大蛇了，真正说就是大蛇。那么经典上嘛，渲染夸张的说嘛，这个毒龙又会喷火了干什么了。那么这个时候的佛陀就以禅定的力量给这个毒龙降服，经典上边是这么记载。在毒龙喷火的时候，老迦舍看到了，哦，圣火堂失火了，赶快喊大家一起来救火，许多弟子们也跟着他跑到圣火堂。到了那个地方了，看到佛陀了，很安静的开开门走出来了，他们大为惊奇，说这个人怎么没有被毒龙吃掉，而竟然能够活着出来呢？这个时候佛陀又对老迦舍讲了一番道理，老迦舍听了以后啊，当下就要皈依佛陀。那么佛陀劝他，看看你的弟子们，看看他们的意思，他们愿不愿意同时皈依呢？老迦舍征求弟子们的意见，大家一直愿意皈依到沙门瞿昙的座下。那么这一下500个人同时皈依佛陀。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一点，所谓500个弟子，250个弟子都是一种大约的数目了，没有说是正正齐齐的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这个都是经典上边也是一种表达的方法了。老迦舍既然带着500个弟子皈依佛陀，他们原来拜火的那一套法器啊就没有用了，说既然我们跟着佛陀来学正法，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用的，不要了，就丢到泥莲禅河里边。这泥莲禅河顺着河水往下边 六的时候呢，他的两个弟弟大概都是接近百岁了吧，看到这么许多法器跟着河水流下来，是不是他哥哥出了什么意外了，大家就带着弟子赶到他哥哥那个地方去，到地方里才知道他哥哥皈依了佛陀，成为佛陀座下的弟子，他们也同时皈依了佛陀。这个就是所谓三家师，三家师通通的皈依了佛陀。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家师？因为这个俺字面念嘛是树叶的叶，而一般的在佛经上面念嘛念家师，家师是印度的四大姓之一，就像我们中国的张王李赵四大家一样的啊，这个都是姓这一个姓的最多。那么家师是姓不是命，所以说佛陀的教团里边叫家师的不止他们三个，很多，而四大弟子之一的那个家师特别加了一个大，摩诃迦师，摩诃翻译中国只是大的意思，称他为大迦师。四大弟子之一的大迦师是苦行第一，头陀行第一，后来佛陀涅槃大波涅槃以后，大迦师领导僧团为佛经结集，继续领导僧团了20年以后，给领导僧团的责任交给了佛陀的次子阿难，这是以后的事情。那么佛陀接受了上千名弟子的皈依，这到了后来，到了这个王舍城以后呢，在舍利弗、目犍连两个人也皈依了佛陀以后，他们每一个人也带了上百名的弟子，这样就有1200人了，再加上原来卢耶院皈依的50多个人也到王舍城去集合。所以以后的佛经上面一开头就说，一是复在木木国木木木院与大比丘僧1250人，这1250个人其中1000个是三家社兄弟的，200个是舍利弗跟目犍连座下，50多个是最早在卢耶院度化的啊，这个是这1200多个人的来源。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边，这一段常常提到僧伽两个字， SINGHI， 这是梵文的音译，我们给它译成僧伽，当然也有其他的译名，但是以僧伽这两个字最为通用。僧伽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众或会，众人祸和的会在一起，或者说祸和众。它最初的意义是由群，本来是群众的意思。僧伽一词在佛教兴起以前，印度社会老早已经流行使用，因为在恒河中游那一带，在公元以前5-6世纪之间，随着农业的发达，手工业的发达，那么连带着商业也发达，连带着运输销售业也继续的发达，这样就兴起了许多以工商为主的新都市，因为原来都是农村，到了工商业发达，就有了新的都市的出现，像恒河北岸的迦斯城就是有名的工商业城市， 那么恒河南岸的八兆里村最初只是一个渡口，后来发展成为一个水陆要冲的都市，叫做花市镇。这个都市的发展，我们从台湾的几十年来的变化可以看得出来，原来很冷落的城市若干年以后会变得很繁荣，人口增多。当时印度也有这种情况。那么由于工商业的发达，工商界的人士依照着他们职业性质的不同而组成了不同的职业团体，老实说就跟现在的同业工会一样的。这一种职业团体就叫做僧伽，当时就是用这两个字。那么甚至于当时比舍利城他们人民所组成的政治团体会议政治的体制也叫做僧伽，事实上这两个字就是团体的意思。这一种社会通用的名词后来也为宗教团体所采用，而像当时的许多外道的沙门集团他们也称为僧伽，而佛教的教团由五比丘开始，随着人数的增长也就称为僧伽。后来就是说在我们中国日本的书上边也常常写作僧团，意思就是僧伽团体，僧团也就是佛教这个名称的前身。后来的佛教原始的形态就是僧伽，所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僧伽这两个字就成为佛教出家中专用的名词，僧伽。那么现在我们还是称出家众为僧，可是如果称为僧人指着一个出家众那就不对了，因为僧的意思是多数而不是单独的一个单数的一个，一个出家人称为比丘，多数出家人称为僧伽团体，僧侣伴侣的侣。但是我们中国每一个地区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都不一样，所以有外国人批评中国，中国只有法师没有比丘，这个是一句讽刺的话了。因为只要剃度以后穿上袈裟，人人都成了法师，可是事实上我们从经典上面对照，包括大智度论以及其他许多经典里边对于法师的条件所说的呀非常非常的崇高，要具备，有的要具备十种基本条件，有的要具备好多种的各种的条件，这样才能够成为法师，不是一出家就可以成为法师。可是现在法师两个字成了出家人的代名词，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法师。我们看玄奘大师真体，历史上边的真体大师、义净大师这些人称为玄奘三藏，真体三藏。为什么称为三藏？因为他们精通经律论三藏。玄奘到了那烂陀寺，当时那烂陀寺住了上万名的出家人，那烂陀寺的规定啊，能够背诵100部以上的经论的享受上等待遇，能够背诵50部以上的经论享受中等待遇，背诵10部以上经论的享受下等待遇，而其他的那就是 就等于那天在吃饭吧，吃大锅饭，吃一般的伙食了。而玄奘大师就是在不到十个人里边的一位，背诵出一百种以上的经论，所以他要享受高等待，享受高等的待遇，同时还有专人来伺候他。因此玄奘大师称为三藏法师，三藏法师这个名称非常非常的尊贵。通达佛法称为法师，那么甚至于在印度呢，能够著书著作发扬佛陀的经义或者注解佛陀的经典的称为论师，能够说是背诵或者是讲解多少部经典的称为经师，能够专门吃驴的称为驴师，不是现在那个法律事务所的律师，而是说是受戒律的律师，这个都是很尊贵的名称。可是现在一切都世俗化了，通俗化了，人人都是法师。这个名称的通俗化呀，这个世俗社会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比如说吧，假定说是在百八年前，清朝以前来说，夫人这两个字是很尊贵的，一定要官居极品，最大最大的官，一二品的大官，太太才可以称为夫人。那么现在呢，哪一家结婚的时候啊，发给张三李四任何人，统统可以啊，某某某先生、某某某夫人，全是夫人，因为民主时代嘛，大家全是平等。